第二十八章，他叙述天主所赐给他的诸般大恩，并述及天主首次显现给他的方式，也说明想象的神见的意义，并指陈如果此种恩惠系来自天主时所应有的效果与标志。这章是极有裨益而且极端重要的。现在我们重回原题，我前面所说的神见延长的时日很多，虽然是连续方式，但是次数并不太多。我从中所得的最大的利益就是不再脱离祈祷了。我在一切行为之中都是专心致志，不再去得罪我确切知道做我行为见证的天主。有时候我还是害怕被欺哄了，人们对这事告诉我的特别多。不过这种恐怖常常是转瞬即逝，永不停留的，因为有天主自己来给我保证。一天我正在做着祈祷，他愿意单单显示给我他的双手。啊，真的美极了，我绝不能描画出来。我那时非常恐惧，心神怔忡，因为无论哪次，只要是天主赐我超性心恩，开始时我总是要惊恐不已的。过几天后，我又看见他的圣容，我觉得我那时是完全沉醉了。当时我不晓得天主为什么这样逐渐地显示给我，因为后来他慨然赐给我看见他全身了。然而我后来知道，他之所以愿如此对我，乃是因为我本性的脆弱。愿天主永远受赞美，因为如此的光荣如果连在一起，实在超过了我这样卑下可怜虫的力量。仁慈的天主是知道这些的，所以他才慢慢地准备我。神父，您也许认为只是漠视这样美丽的面容与双手，并不需要这样大的努力吧？然而他光荣的肉体是这样的美丽，使我们在稍一注视之下，就要神游于外了。我非常害怕，我的心完全乱成一团，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恩惠一定是来自天主的。到此时，恐怖当即被这些效果驱逐净尽，无影无踪了。有一天是圣保禄清晨，正在弥撒时，我看见了物主整个的圣人性，如同人们所图绘的复活像一样，它是在一种极美丽至尊严的表现下显示给我的。神父啊，这件事您曾给我特别的命令，我已经详细叙述给您了。我承认人要叙述它实在是困难万分，因为我们不过是虚无，我们怎能将这事叙述清楚呢？那时候我曾用尽了方法来解释它，现在我看没有重新叙述的必要了。但是我不怕说，在天堂上没有他种景况能比这种光荣肉体的伟大美丽更为中越我们的视觉的。特别是物主耶稣基督的神圣人性，他的光荣是无限的。须知在现实，他只不过是以一种符合我们本性软弱的方式来显示给我们的，我们便已是罪也逃逃了。那么日后在天上，我们将要完全享受着无上的幸福及快乐，更该是如何呢？我总没有用肉体的眼看见过这样的神见，无论是想象的或者是他种的神见，我所见的只是用灵魂的眼。那些以前前面的神见比我目前所说的更为全部的人，他们比我知道的更清楚。然而我所说的这种神见比起肉眼所目击的见法来却更完全多多了。这后者的见法是最不完全的，在那里能有魔鬼很多的欺哄。 以前我不了解这些，我很愿意用肉眼看见天主赐给我的神剑，以便使神师不再说我做梦。有一次在神剑过去之后，我立刻在自问，我是不是做了幻想的牺牲。我难过地向神师说了，我害怕是被骗了，这为我实在是一个痛哭的因素。我去找神师并告诉他我的苦楚，他问我说的是不是真是这样，或者我是存心欺骗他。我实在地说了一切，我觉得我一点也没有撒谎，我也没有这样的心思，我也没有理由将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他也是很晓得这点的，他想办法平息我的不安。我很不愿去向神师说天主赐给我的这些恩惠，我也不晓得怎样魔鬼竟能暗示给我一个默默不言的概念，这样来自己磨难自己。然而天主又很快地赐给我这种恩惠，也只是给我真实情形，这样我害怕被骗的疑云才很快地消失了。后来我也看出我的简单可笑来了，因为我总不能且也不会想象或绘成一幅这样美丽的图画，纵使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也不能成功，只就它的洁净与光辉来讲，便超过了现实人们的想象。这是一个亮而不炫的祥辉，这是一种充满甜蜜的洁净，这是一种沉醉视觉的天上光辉，总不加给人些微的困顿。这是一种光明，光照我们莫观这种天上的美丽，这是一种光亮，与地上的光亮有着无限的差别，照我看就是太阳的光亮比起天上的光明来，它的光亮也要失去了它的辉耀，人们再也不愿意睁开它的眼睛了。我比喻前者是澄清的流水，我们可以看见它留在玻璃之上，在反射着太阳的光亮，而后者则是一股浑水，在黑暗里胡乱地留在大地之上。我不说那是人们看见一个太阳，或者说这光亮是相似太阳的光亮，但是这种灵魂洋溢着的光亮，相似是一种自然的光亮，而照着我们的星光则不过是一种人造光。这是一种不灭的光亮，它永远在光亮着，总没有缺失。它的唯物纵使最大的天才经过很长久的岁月，也不能有一个概念的。天主是这样骤然地给予我们这种光明，就是我们要睁眼去看也没有一点时间，不过睁眼闭眼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天主愿意，纵使我们不要，我们也看得见他，这期间没有可能的分心走意，这期间也没有可能的抗力，造作人为都不能作为障碍，这是我由长时间的经验知得的，请看我下面的叙述。我现在所要叙述的是天主在这些神剑中显示他自己的方式，然而我的计划并不是要解释天主如何用着强有力的光亮来光照我们内在的感觉，也不说他如何在我们的理智中生出一个他的活像来，使我们看到他真实的在我们前面，这是有关学者们的问题。天主也不愿意我了解他们，况且我又是这样愚昧无知，教育肤浅，纵使人们用尽方法给我解释，我也不会达到了解的境界。神父，我实实在在没有像您那样活泼的思想，我在许多场合里已经证实了这端，我所能了解的只是极简单的事实，很多次连神师都惊奇我的愚昧，他总不会使我了解天主如何做这事， 他也不能使我晓得怎么事情能这样或那样。另外，我也总不愿知道这事，我也总不去探问。虽然很多年来我时常与博学多闻的人来相往，但是论到一件事是否有罪，是的，那时候我要探问一下，但是对其余的事件，我只是要想是天主创造的就够了。我也看不见有什么可惊可奇的事件，我只看见他们是我赞美天主的动机。假如他们是难以了解的，他们也能启发我的虔诚。他们越难了解，他们愈开发我虔诚的心绪。所以我要说，我由经验得知的事件质论天主赐给我们这种神见的方式。神父啊，您是比我更能解释清楚的，请您解释清楚我此文中的一切晦暗之点，以及我所不会说明的地方。在某些场合中，我觉得我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图像，但是很多次我看见的却是耶稣本身，这则有序于他愿表现自己的光明程度的深浅了。有时候神见是很晦暗，我觉得只不过是一个形象，然而这个形象并不相似地上的形象，无论他们多么全备，总是我曾看见过很美丽的东西。如果想这件同那件没有其他一点相似，而只是如同一个活人同他的肖像似的，这乃是一种疯狂的想法。这种肖像无论是画得多么相似，但它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件事很足以解释我的思想，也正是真理所在。然而我们且放下此事。但是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比喻，因为一切比喻都是有缺失的。这里是一个真理，在这里恰恰正正真有一个生活的东西与代表它的画像的分别。因为在神见里，如果我看见的是一个形象，而那形象却是生活的，不是一个死人，而是生活的耶稣基督显示给我。他使我懂得，这并不是如同埋在坟墓的天主而人，他乃是从坟墓复活起来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很多次物主是在如此威严中显现给我，使我不能有所怀疑。特别是在领圣体后，他往往配赐此恩，因为那时候我们用信德已经相信他真真在我们跟前了。他往往显示自己是他到来的这小屋子的主人。那时候灵魂好似是变成了虚无，消失在基督的海洋里。啊，我的耶稣，谁能使我了解您所显示的威严呢？我们如何能说出您威严到了何种程度呢？啊，您乃是天地宇宙大千世界以及您所创造的世界的绝对主宰呀。就您的至尊威严来看，灵魂也知道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您这样的一位主宰，充其量不过是个虚无而已。我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得清楚，一切魔鬼的力量与您比较起来实在太不算什么了。我们也知道，只要您愿意，立刻就能将他们全部打入地狱。在这里我们看出了为什么在您降生成人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恐怖。他们愿意有千万个新的地狱，一个深似一个，为了逃避您的威严。我晓得您愿意表现您的神圣人性与天主性结合一起是何等的崇高，并拥有何等的能力。在这里我们也清楚地看见未来审判之日的表象。那时候我们将要看见这位君王的威严光荣，赫然思怒地对待恶人。 从这里在我们心中也要生出真正的谦逊来，它也使我们不能不看出我们的可怜可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真的惭愧与愧罪之情，在这里虽然灵魂也看见天主的爱情，但是它仍然不知何以自处，只能憔悴待毙。我再重复一次，如果天主愿意在极大的光耀中表现自己的光荣与威严，那时候这种神剑就具有最大的能力，任何灵魂都不能支持。除非天主用特别超性的援助，不让灵魂进入神魂超拔与作妄的境界，因为那时的快乐要使人失去了天主降临的神剑。是的，人们随后即忘掉了这种神剑，但是救主的这种威严与美丽却深深地刻在灵魂之内。如果不是天主圣意使灵魂陷入我后来要说的极端枯燥与孤独中，那时候灵魂仿佛连天主都不记得了，他是不会忘掉这些的。灵魂因着这种神剑是真正的改变了，他被天主所吸收了，他仿佛开始以热烈的爱情重新来爱天主。在我想，这种爱情也是在最高度上，天主不用形象显示给灵魂的神剑无疑是比这个更为高大的神剑，但是这种有形象的神剑对我们的脆弱却更为有利，因为它给予记忆力很大的帮助，使它不会忘掉这样崇高的恩惠，并使理智有所寄托。最有利的则是这样，天上的剑灵被表现出来并铭刻在想象里。此外，这两种神剑又仿佛是时常连结而至，灵魂的眼在想象的神剑里默观我主耶稣神圣人性的超绝美丽与光荣，而在我所说的精神神剑内，则使我懂得救世主怎样同时又是至尊的天主。他能做一切，命令一切，管理一切，用爱情来充满一切。我们应当极为看重这种神剑，依我看这种神剑是没有一点危急的，因为从效果上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魔鬼是无能为力的。我觉得他大约有三四次想和天主一样用伪造的图像来显现给我。不错，他是会取有血肉的形象的，但是他却不能伪造从天主来的神剑的光荣。他愿意用着虚伪的发显捣毁灵魂得到的真正神剑，灵魂如果不拒绝他们，魔鬼便要将他推入紊乱无趣与不安之中，使他失掉了他以前所有的虔诚与甜蜜，不能做祈祷。如同我前面说的，我在那三四次的假显现中就是这样。在真神剑与假显现之间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仅仅达到安息祈祷境界的灵魂，由于我前面所讨论的超性言语效果便可分得清楚。实在分别是很清晰的。是的，如果一个灵魂不愿意自欺，如果他要是走在谦逊与诚实的路上，照我看他是不会跌入魔鬼的陷阱的。如果有过了一次真正天主的神剑，马上就会看出这次的是真是假，因为就让魔鬼可以开始引起某种快乐与满意来，但是灵魂也可以弃之如遗。照我看，既然这种快乐也是与来自天主的快乐有分别的，因为它没有牵盖着纯洁爱情的印章，魔鬼很快的就指示出来这快乐的本身为何物了。我相信一个有经验的灵魂是绝不会因此而吃亏的。这样的神剑也不能是来自我们的想象，这是不能有的事件，只是物主一双手的美丽与晶莹就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了。 我们没有想过的东西如何能在一刹那间在我们面前显为目前的东西呢？何况我们又总没有过这样的概念，我们的想象不是经过很长时间也不能安排就绪吗？因为这种神见如同我前面说过的，是无限度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了。为此我们是不能自造神见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构思，那么我们从这神见的根源上就应该看出来。假定这种神见是来自我们的理智，那么它便不会有真正的神见的奇妙效果。是的，连一个效果也不会有。那正如同一个人愿意睡眠，但是却不能入睡，睡眠之神不肯来光顾他，他愿睡眠或者是因为需要，或者是他的脑力疲倦了，他会设法睡眠。终于在几经努力之后，有时候竟是仿佛睡了些似的，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睡眠，不足以纾困解乏。他的脑力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更加困顿了。人为的神见不分的就有这种现象，灵魂因此疲乏下来，他不但没有得到补助与支持，却更感到困顿与无趣。但是如果神见来自天主，灵魂从此就觉得了无价的宝库，肉体也从此获得了健康与新生的力量。人们向我说，我的神见大多是魔鬼的欺哄，或者是自己想象在作怪的时候。我除上述的理由之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我曾用过我能想到或者天主提醒我的比方来驳斥，但是并没有多少用处。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圣贤之士，我和他们比较起来差之千里。因为天主不用同一的方法来引导他们，为此他们也为我的事件而害怕。是的，这当然是为了处罚我的罪过。我的事从此到彼的重说着就这样传播开来了。然而我却只说给我的神师或者向他指定给我的人们陈述。一天我给他们说，如果他们向我说我所很熟识的一个人在我刚刚与他谈过之后说他并不是我所想的那位，如果他们知道一定我是错了，那么我自然要信他们的话而不信我的目睹。但是如果这个人给了我若干宝石，而现今在我手中还有他这作为阻碍信号的东西，以前我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也是由穷变富了。那时候我虽然愿意相信，但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话了。现在关于这些宝石，我是能够证明他的。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灵魂改变了，连我的神师本人也如此肯定。这种改变无论从哪一点说起都是很深刻的，期间没有夹带藏掖，大家都能看得清楚，纵然我不忠不信，我也不能相信这是魔鬼，因为他的目的是在欺骗我，引我进入地狱。现在他进而启用一种完全相反自己计划的方法，拔除我灵魂上毛病的根子，而栽上德行与勇敢的大树。因为我看得清楚，每次这一切神见到来，都要在我的灵魂上生出一个新的变化来。我再重说一句，我的神师是耶稣会内一位圣德非凡的修士，根据我所晓得的，他也是同样的说辞。他是拥有明智与谦德的，然而他这样高大的谦德却引起了我很大的麻烦。虽然他也是专心祈祷而又是学识非凡的人，但是他却信不住自己，因为天主没有用和我一样的道路引导他，他为了我的缘故也受了各式各样的大苦。日后我晓得有许多人告诉他对我要小心，不要信我所说的话，避免被魔鬼欺骗了。 对同样的事，人们还给他找出不少例证，这一切为我都是折磨的原因。我害怕再也找不到给我告解的斯朵了，我看见一切人都在远离我，我只有痛哭涕泣，有泪请留而已。啊，多谢天主上智的措施，我的神师还依然继续听我的告解，他真是天主的忠实仆人，一切他都准备妥当，为天主受苦。他告诉我要避免一切得罪天主的事，总不要离开他的建议，更不要怕他舍弃我的事。在他跟前，我时时寻到安慰与永力。他嘱咐我什么也不要瞒过他，我也服从了他的指示。他告诉我，如果这样做下去，即使是魔鬼在我身上作怪，我也不会遭受他的损害的。并且天主还要从恶里生出善来，黑暗之神对我是无可奈何的，他用尽他的全力使我修成全德。我呢，我常时战战兢兢，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服从他的指导，虽然还未曾到了完全的地步。三年的功夫，因为我的事，他受的罪实在不少。他是在困苦从中指导我的，当时我真成为众矢之的了。并且因为天主的准许，我在许多点上被人误解了，有时候并没有我这方的一点过失，人们竟然去寻找他，将一切责任都归之于我的神识。虽然他并没有一点不对，如果他不是圣德超凡，如果不是天主支持他，他是不能忍受这样多的麻烦的。一方面，他应当答复那些认为我是离开正路，以及那些不相信他的言语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该平息我的不安。可是，结果他在设法平息我的恐怖时，却又给了我更大的恐怖。然而他仍然应当稳住我的心，因为每次的神见都有新事发生，由于天主的特许，随后就让我成了剧烈痛苦的俘虏品。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我的罪大恶极所致，他用很大的同情来安慰我。如果他相信自己，我则不至受如此巨大的折磨，因为天主在一切事上都肯开启他，这是由于告解圣事，天主赐给了他光明。那些信不住我报道的天主的忠仆们，他们也时常与我质疑诉难，互相讨论，因为我忽略了给他们报告某几件事，使他们的解释分歧起来。他们当中有一位我非常重视他，因为我的灵魂负着他无限的债务，他也真真是个圣人，但是他也往往不了解我。啊，真使我感到了无限的难受。不过他极其希望我成为完人，并且也求天主光照我。我再重说一次，因为我简单朴实说给他们一切，他们反觉得我这是缺乏谦逊。如果他们认清了我的某种过失时，他们一定看见了我许多过失，他们立刻就认为我在其余的一切事上也完全错了。他们询问我各样的问题，因为我诚实无忌地答复了他们，他们又以为我是在愿意教训他们而自充明公。这一切他们那时也都报告到我的神师那里去了。无疑的，这是因为大家都愿意我的灵魂前进，使他责斥我，这种磨难延长的时间很久。但是虽然折磨从各方面都有，天主却赐给我圣宠，帮助我忍受一切。我叙述这些事的目的是在使人了解一个灵魂，如若没有一位在神修道路上有经验的神师指导，其所感受的痛苦是如何巨大。是的， 假使天主没有赏赐我这样多的圣宠来支持我，很多事件都可以使我失去判断力。很多次我仿佛已走入极端可怜的地步，我只能举目漠视物主，因为好人们的反对为一位可怜多病胆小如我的妇人，虽然比起我刚说的苦来不算什么，但是在我整个的生命中总算是一件最显著的苦患了。但愿在这世上为天主的光荣有所获益，因为那些宣判并谴责我的人，我确实知道他们只是为了寻找天主的光荣以及我灵魂的最大利益。